南山绿，在家被染别行篇。各位学员，大家午安。请翻开表节版38页。表节版38页。我们上次谈到第三门的部分首先别行篇第一门是敬佛一向，第二门是入世法事，第三门是照相塔事。讲到了第一章照相塔法的第二节第一节是照相，第二节是照塔。我们上次第一节照相的部分讲到第二相证明照相的第二支此方制度见师讲过了这个照佛像经相的应该注意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到怎样来营造这个佛塔的部分。造塔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分为六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示名，就是显示塔这个名称的意义第二部分呢是显报，就是显出造塔的果报第三呢是叫我们应当要怎样来恭敬，来守护佛塔。第四个呢，第四项是叫我们造处，就是造塔的处所应该注意的地方。第五项呢是供养修治，就是供养佛塔，修治佛塔怎样来做这两件事情。第六呢就是告诉我们告诫我们造塔或相反的毁坏了佛塔这两种的不同的果报当然造佛塔是有好的果报，毁坏佛塔有不好的果报。首先我们看到第一项显示塔的名称请和长把文念一下。杂世超云，杂心云，有设立名塔，无者名支提塔，或名塔婆，或云偷婆，此云种也，亦云方坟，支提云庙，庙者茂也。请放长。这一段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呢，显示塔的名称道宣律祖呢引这个杂心论的经文说这个假如里面有放佛的舍利叫做塔有放舍利叫塔，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叫做支提那这个塔就是梵文呢是有两梵文是shtupa shtupa 就是我们音译叫做处赌婆处赌婆 就是用梵语的翻译，那也有用翻的，用这个巴利文的翻译，就用Tupa 就是塔婆两个字来音译。那这个什么叫做舍利呢？梵文叫做舍利罗我们沙利拉我们有翻作假设的设舍利罗这是指泛指一般的尸体遗骨的意思凡人跟圣者都叫做舍利这是古代的通称舍利那这个有的经文写释利罗这个舍写成释教室的释那因为是现代的音古代的音的话假如有台语或是客家语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那个古音譬如说教室叫告显是不是就是舍跟释古音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翻也没有错就沙利拉舍利罗那这个假如没有的话没有这些舍利的佛庙的话我们叫做支提那支提的梵语呢叫做Setia 这不Setia这念塞还是塞塞提亚或叫做巴利文的话叫做塞提亚梵语是塞提亚我们就是念作支提对不起这个西亚应该是不是这样念的应该是念七那个七的音哈七提亚七提亚跟切提亚所以叫做支提刚刚念错了哈这个舍利舍利就是指人的遗骨人的突破以后的遗骨那假如是没有这个烧过的话没有火化的话就是叫做全身舍利那假如有突破以后火化的呢我们叫做脆身舍利泛指呢脆人的遗骨的这个舍利泛指人的遗骨的是脆身的或者是全身的以至于这个法爪骨灰等等都泛称舍利通号舍利那全身舍利的话能够保存下来的话例如六祖慧能大师憨瞻大师或是现代的慈航老法师清严法师清严老法师他们的都做缸过都是全身舍利就是肉身不坏像这些整个身体呢遗骨呢没有火化的叫做全身舍利那另外这个我们我们舍利又有一种泛称叫做生生舍利在玉佛功德经里面呢把这个舍利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叫做生生舍利就是指身骨的舍利像佛的遗骨这样叫做生生舍利另外佛的舍利呢还有叫做法身舍利就是指 佛所遗下来的、留下来的这个教法、教律，或是教典、经典啊、经书，我们也叫做法身舍利啊，也是算舍利啊，这是通称。那这个凡是放有舍利的，我们叫做啊塔；没有舍利的话，就是肢体啊。那另外这个塔啊，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翻作这个冢，冢就是坟墓的意思啊，也叫做啊方坟啊，四方的方，方坟，这就是塔的意思，是坟墓或者是坟墓的意思。那肢体的话啊，我们叫做庙啊，肢体这为什么叫庙？庙就是取这个啊貌的意思啊，庙有这个貌的意思，就是我们啊来怀念啊古人啊他的形貌，思念他的形貌啊，像我们在祭祀祖先啊，或是怀念我们的祖师呢啊，就思念他的形象啊，好像他的孩子活在这个人间一样啊，方便我们呢去在祭祀的时候想到他的德恨啊，以及他的形象呢啊，音容宛在啊，甚至呢观想我们的在初一十五在礼主的时候呢，我们也观想我们的祖师的除了形象以外呢啊，还有他的法语、他的德恨、他的苦恨等等，他怎么用功的啊，这样子的思维观想啊，才是我们啊祭祀礼拜祖师的意义啊。啊，以上是有关于塔的名称啊的介绍。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到第二项显报，就是显出造佛塔的果报啊。第一部分呢是指示出这个因果，宣主呢引出增益阿含经说啊，最初啊来见这个偷婆，就是塔佛塔的时候啊啊，或者修补治理这个旧的寺院，修补治理旧的寺院啊，故事就是旧的寺院或是破损的寺院啊，这样子这两种的功德啊啊并受梵福，并能够招感相似于受到梵天王的福报啊，梵福就是指梵天王的福报啊。那这个梵天王的福报呢，我们参考一下上个礼拜的讲义，6月9号后半段啊，提到这个知识记啊的解释，说这个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啊，那所有的人民所加起来福报，比不上啊转轮圣王的福报啊。那四大洲啊，东胜神洲，还有啊西牛货洲、北居卢洲，这样子四大洲啊，他的这个轮王以及所有的人民加起来，还比不上六欲天啊，就是四天王天啊的福报啊，一位天王的福报啊。那四天王天啊， 以及我们四大洲所有的天王、轮王、人民加起来的福报，比不上呢初禅的范仲淹那一个人的福报。那总瓜呢，这个初禅天啊、范仲淹跟前面的四天王天、转轮圣王等等，再加起来呢的福报，也比不上再高一层范辅天的福报。那把范辅天以及前面讲过的所有的天人的福报，还加起来呢，还比不上大梵天王的福报啊。所以梵天王的福报有多大啊？大家想一想啊，就非常的大。可是呢啊，这样的福报我们也很容易得到，怎么来修呢？就是刚刚所说的我们做新的佛塔，或者是修补旧的佛塔都可以受到这样子的果报。那这个果报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们宣主呢在劝大家呢，要为了这个梵福的报大梵天王的福报，我们要好好的修啊，要如是的学啊。这是这一段显出这个制造佛塔、营造佛塔的果报有这么大。第三项翻到40页叫做恭敬守护啊，怎么样？再过来，我们知道塔的意义，营造塔的福报，那我们怎样来恭敬来守护呢？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宣主告诉我们怎样来营造这个佛塔引四分律的文说，假若起佛塔，起塔就是制造营造佛塔呢，这个应该形状应该是方形的，或者是圆形的，或者是八角形的圆形的话，我们可以这是在网络上下载的一个照片找到这个叫做桑吉桑吉，这个在印度中印度的一个佛塔这是阿育王时代日本人学者叫做义见梅荣，他有考证过这个是阿育王时代所造的佛塔在这个印度中央邦的首府博帕尔这个地方但在附近现在去还好这是以前这个地方也出了一件事件，就是它是一个贫民区有一个博帕尔事件，就是他那个美国的农药工厂去那边设结果呢这个工厂没有做工业安全没有做好呢，这个释放出这个毒气把所有的人呢当场就死了2000多人然后呢再过一阵子一个礼拜变成20000人，然后最后因为这样子而受伤，有生病不能够正常工作 的人呢，达到两，假如我没记错的话，那数据上是说两万人啊，两千人呢当场死亡，两万人呢是，他的数据是这样显示，两万人是，受，过个礼拜死掉，啊，那二十万人呢因此而，受伤，啊。怎么刚好跟二这么整数哈，就不知道了哈。这报道是这样子啊，这个是第一种是圆形的啊，当然上面还加一个什么伞盖啊，伞盖，每一个佛塔都有伞盖，这是古代阿育王时代他们建的，这样子有三层的伞盖啊，再加一个围墙啊。那另外呢还有方形的啊，就是四方形的，这个字跑掉了哈。这个长安的这个大雁塔啊，玄奘大师当时建的呢是六角，哪个地方？这里啊，是八角形的啊，大雁塔啊。讲错了啊，这个字跑掉了，是大雁塔呢，应该是这个四方形的啊。那八角形的呢，就是在山西省的这个辽代的时候所建的释迦塔，它是像有这个屋檐式的塔啊，是八角形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啊，所以，拿出这三张照片给大家，有个概念，有个介绍，啊，印证释分律所讲的话，啊，这是如法的照塔，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塔是八角的两倍，十八个面的也有啊，意思如何我们有待考证啊。那像这一张的话呢，是喇嘛教的啊，喇嘛塔是元代密教所造的啊，在山西五台山的舍利塔啊，是属于这个圆形的啊，就比较又修正了，就是他们有特殊的一个造法啊，那个密教的这个建的塔是这种形状啊，跟原始的圆形不一样啊，比较尖一点啊。再过来我们看到原文啊，那怎么做呢？可以用石头，或者是这个字啊念作吉啊，就是还没有烧过的这个砖胚啊，来营造这个佛塔啊的营建。还有一种第三种材料呢，是木头的啊，那石头跟这个砖胚造的我们都刚有看过啊。在这个地方八角形的啊，是辽代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有木头的成分啊在里面。还有呢，在日本呢啊，日本的法隆寺有一个叫做五重塔啊，五层的啊，四方形的，这就是木头做的啊，一般来讲就有这三种啊材料，还有用木头做的啊最古老的塔。好，我们休息一下。